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啊，先有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都是来遇见你，主啊，亲近你，主啊，我们真的不是受外界的影响，乃是我们每一个周来到这里都是来亲近你，来学习你的话，学习你的智慧。主啊，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洁净我们，让我们所听的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信息，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有聪明，有智慧，有洞察力，有各样的能力去分辨错与对，善与美。主啊，感谢主保佑我们在这世上为你而活。主啊，特别为着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他们出去啊，一些出去有各样的事情，你也让他们来听这些录音，可以听见之后也来蒙福。凡听见的人，主啊，你就让他们听见。主啊，感谢神赐福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个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的，你们可以坐过来一点，这边也行啊。对，我不要偏远啊，对，这边有位置哈，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你们啊。好，感谢神，今天我讲的信息哈，都在你们那一张的纸上面，好，让那个发一下给你们啊。这张大纲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红色的字很重要哈，你看到我的这个的啊，讲到的这个圣经的这些的归纳的逻辑是什么。那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所罗门箴言的君王之道啊。上次我们讲了君王之道的第一个部分啊，也就是我们的 A 部分，现在我们要讲到呢 B 和次 B。 那啊，25章到29章呢啊，都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是帝王之道。我们说世上的帝王之道跟我们的神所启示的君王之道有什么不同，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作为一个帝王，作为一个管理者，作为一个统治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啊，去面对啊，有两这个愚昧人，面对管理这个世界，有些是智慧人，有些是愚昧人，你怎么样去管理好他们，这个是非常难的问题啊。这世上要学很多的什么管理学呀，啊，什么那些啊，关系到商业啊、政治方面的都要去学这些东西哈。所以，但是神的话语呢，真的是比这一切呢都会有更多的看见哈，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啊，今天是啊圣诞节的平安夜，那12月24号哈，在天主教里面就是以前规定这个节日，那我们呢来纪念这个节日呢，也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去购物哈，我们去 happy， 对不对？好，我们去，今天有人叫什么叫 happy 什么 holiday， 对不对？啊，叫 holiday， 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讲到它是一不敢讲 Merry Christmas 了哈，啊，就直接讲这个啊，这个啊快乐，就是节日快乐哈，这个就变成一个节日哈。一个节日，所以很多人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不同的信仰嘛。你如果讲 Merry Christmas， 哎，你们好像基督教讲这个，那我们不接受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加拿大就有很多人跟你讲这个啊，这个 Happy 啊 Holiday 哈，说讲这个，所以你自己要去平衡。所以我们知道呢啊，常常听到网上有些总结，什么总结呢？啊，就是说有这个啊，一个人成不成功，有没有出息，跟什么有关系呢？啊，好，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来想一想。啊，你在网上可能看得到，也就是说，一个有出息的人、成功的人有什么样的啊这个特征？没有出息的人啊，不能成功的人啊，他有什么特征呢？那我就来讲没有出息的人哈。那第一点就是说，他们很懒惰，他很懒惰哈。为什么懒呢？就是说，他不但心里面懒惰，肉体也懒惰，整个人都是。就是到了40、50岁了，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老样子哈，活了一辈子了还是老样子，就是比较懒惰。那第二种是什么呢？拖延。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哈，就是会拖延， 嘴巴天天说就是不做，一件事哈，一个的计划，一个梦想，拖到一直你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就怎么就慢慢老了，退休了啊，一直拖，拖到最后到他很老了都没有一点改变，这就拖哈，拖延。第三个方面，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自作聪明，啊，自作聪明就是说觉得是哇，我比别人聪明啊，哈，对不对？我比别人懂得更多呀，啊，他就不愿意去学，因为我很聪明嘛，是不是？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就是说不会省钱，不节俭，不节俭哈，也就是本来就没几个钱，天天还大手大脚的去花。那弟兄姐妹，这个就很麻烦了啊！有时候还到处旅游啊，有时候到处去，关键的时候就要又点钱就没有钱了。所以这个不节俭也是一个懒惰的人哈，我们说一个不成功的人的一个特点。好了，这四点啊，到底这四点的总结够不够呢？它是不是全面的呢？啊，我觉得也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来学的这段经文呢，就会有更深入的一个的探讨，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一个管理者，一个君王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才算是成功的管理者，成功的君王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啊主要的中心思想来看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中心思想就是透过西西家的这家里面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的箴言，教导我们呢要成为一个拥有君王之道的智慧人，必须远离愚昧、懒惰和多嘴多舌，这样呢无故的咒诅就不会临到我们，好吧啊，这就是一个的中心。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些这一到二节经文，好吧，二十六章的这样，二十六章一到二节来一起念一下。来，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蒙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啊。为什么这一句很重要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论证啊，论证这个一到二节为什么说这样的愚昧人啊，这样的无故的咒诅啊，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我们来看，所以大家来看到这个二十六章啊，刚才我讲过了，二十六章是第二个部分了，与它平行的是第二十七章啊，最后结论的是在二十八到二十九章啊，我们依次的讲。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远离咒诅呢？来看啊，这个首先来看这个不要做一个愚昧人啊，不要做一个愚昧人，下次我们会讲说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先说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哈。首先来看到一到二节，那一到二节呢是本段本章的一个的总纲啊，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就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啊，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这样，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好，弟兄姐妹，看到这一句，我们一起来思想，先把这个总纲好好的来把它怎么样来了解一下，好吧？我们先把这个总纲，首先讲什么？他说啊，愚昧人是不配做君王，不配做管理者的，他们会带来咒诅，是不是？啊，为什么说愚昧人不配啊去做一个管理者呢？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例如第一节他就打比方，弟兄姐妹，你说一个人一个季节夏天会下雪，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我们今年呢啊到了这个十二月份了，哎，都是暖冬，哎，好像就下了一点点雪就不下了，以往的时候已经下大雪了，哎呀，白皑皑的这个 White Christmas 了，对不对？哈，的白色圣诞了，现在都不是白色啊。OK， 今年就没见到雪。啊，为什么？因为不正常嘛。如果说夏天六月份的时候也突然下雪，哇，这个就中国人说有冤情啊，啊，是不是？冤情很大呀，那个啊，可能还有收割的时候，本来收割的时候是把那些稻谷收起来，把它晒干的，但是如果下雨的话呢，谷子就烂掉，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两方面呢都非常的不合理，不合乎规律，弟兄姐妹。这里面不符合规律。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愚昧人就说一个笨蛋，一个愚蠢的人叫 foolish， 这样一个人，哦，他不是那种简单的 simple 的家伙，他是一个 foolish，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愚蠢又顽固的人，叫做愚顽人哈。好，他如果一个愚昧人这样蠢的人可以得到尊贵荣耀，可以 做一个皇帝，可以做一个统治者，甚至做一个哎呀富有的人，你觉得正不正常啊？弟兄姐妹，正不正常？非常不正常嘛！一个愚蠢的人竟然可以成功啊，可以，就是我们今天说很多说哎呀富二代就什么都不用做都可以啊，坐享其成，你觉得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心里说哇，他们算什么呀？富二代官二代，他凭什么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我们会心里想，这就是夏天什么下雪呀，对不对？这就是收割的季节，怎么样下雨呀，非常不合理，不符合规律，违背常理。就像说 like snow in summer or rain in harvest，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说非常的不适合，非常的不适合啊。OK， 好了，那雨下来，接下来它继续会发展。第二节，第二节又讲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正常的规律。弟兄姐妹，什么叫正常规律？第二节说，来，你看，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你。这里就是比较正面的了哈，比较正面的，前面是一个反面的，这是正面的对比。好了，你知道麻雀什么时候会飞回啊？什么时候迁徙呢？啊，对不对？麻雀是不迁徙的，它就是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在本地。燕子呢？燕子就会怎么样？就会啊，冬天的时候就什么，就往南方去，是不是？啊，一到的春天了就什么，往北方就回来了。大家有没有见过燕子？啊，燕子翻飞，也就是说它翻来覆去，然后回到南方，来到北方，是不是正常的？弟兄姐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麻雀呢飞来飞去漂流，这个俗话说得好，我们说啊，燕子孤雁就不成夏，如果一只燕子的话就不是夏天了，是不是？好，与前面说夏天落雪对你形成一个对比，表示说你一次走运并不代表每次都走运，也就是代表一个愚昧人他能成功并不是代表他每次都会成功。你明白这个道理吗？OK， 因为无缘无故的就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就是说它飞来飞去在你头上，如果它正常的话，就是说哎，如果你这个鸟飞过去它拉屎拉到你的头上，然后你就蛮倒霉的啊，这个是很特别的，是不是啊？你不能说它拉一次屎就永远会这样拉屎的，对不对啊？鸟飞来飞去是正常的嘛，所以无故的咒诅不会临到你身上，这恶毒的言语咒骂毁谤灾祸那些东西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OK， 好，这是应该这样的，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的问题。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在中东哈，我们说这个是以色列这个中东的那个的背景哈。那中东巴勒斯坦地区的收割季节呢，是从夏季的四月底六月初，然后他们的无雨就不下雨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呢？是三月到十月份。它就不会下雨，干旱的，所以基本上没有雨。遇到下雨的话，那就很稀奇。所以夏天下雨啊，不是夏天下雪，就收割季节下雨呢，是一种破坏性的啊一种的行为啊，除非是上帝咒诅这个地方，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他咒诅突然就发生反常了。今天我们的天气不下雪了，就是受了咒诅了，大气温变化不正常了。哎呀，该下雨的不下雨，下刀子，对不对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除非是遇到一个咒诅来到了，就说人犯了什么罪啊，世上有什么冤情，然后神就起来审判，发生这种特别的事件。 OK， 同样的，小麻雀不会迁徙，但是呢鸟呢飞来飞去啊，例如有人就听见说这个鸟飞来飞去会有咒诅，会有凶兆急躁，有没有听说过？中国人说什么？说那个鸟，然后喜鹊叫。哎，你早上起来听见喜鹊叫，你就会怎么样？哇，今天就喜事临门，对不对？如果听见乌鸦叫呢，就倒霉，你知道吗？啊，这叫咒诅。好了，所以呢，我们说燕子飞来飞去，什么啊？喜鹊叫不叫？乌鸦叫不叫？加拿大就太多乌鸦了。整天都是乌鸦一片一片的把人家那的草地翻得乱七八糟的，呱呱呱呱叫的。我请问加拿大不是很倒霉吗？是不是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种什么迷信，自然规律不能迷信啊哈。OK， 这里告诉我们，你怎么跟咒诅或者是祝福关联呢？这些动物都是一些自然规律，我们很多人就把它当作一个迷信，这个就是很麻烦了。所以无故的咒诅本来就没有的，无缘无故的咒诅是不会发生的，是因为我们去相信这个东西，所以什么？所以那个事情就成为一个的咒诅，或成为一个祝福，啊，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哈，你不要跟这些东西关联。鸟尚且如此，我们怎么会这样去迷信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科学，他是科学说，他科学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本身的规律都是神创造的，那这个科学就来研究上帝的创造的一个的学科，对不对？愚昧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愚昧人无法成为一个管理者？为什么愚昧人无法成为一个君王，成为一个好的家长，或者是一个的长辈，或者对别人有影响的一个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这样跟什么东西挂钩啊，没事找事。所以呢，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哇，我倒霉啊，我失败啊，我不走运啊，命运不公平啊，你看我到现在不升官呀，也不升职啊，还不发财呀，他们就觉得家庭不顺啊，怀才不遇呀，就甚至我们打个哈欠阿欠都觉得，哇，谁在咒我，有没有这回事？所以你这种怀疑的话呢，就会产生一种无缘无故的东西出来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正直公平，按照规律办事，对不对？不偏心啊，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嘴巴不乱说话，勤劳勤恳诚信，老老实实做事，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我今天倒霉了明天会倒霉，今天又祝福了今天又不走运啊，今天走运明天就不走运，这样的话就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愚昧人了。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 foolish 啊，德不配位，就这样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多讲一点，一个愚昧人有什么特点？弟兄姐妹，愚昧人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下来看看看愚昧有什么特点哈。 OK，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三到六节之后呢，就一直三到后面的这个第二十八节都在证明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咒诅不会临到我们，为什么那些愚昧人会无缘无故的咒诅啊？这个就你要自然明白，这个规律对你很重要，你如果掌握它了，你是个成功者，你是一定会成功的。就是说你现在不成功是因为你没有明白这个规律，你如果明白的话，在你这个行业里面你一定能做得更出色，好吧？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愚昧人。愚昧人就三到六节，先看 A 部分，你看这里有 ABCDEF， 然后又回去 FEDCBA， 那这一个结构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的这样展开，然后又回去，就是说我们说它是演绎，然后就归纳这样一个结构，所以一前一后就是你的重点，一前一后就会证明这个无故的咒诅这个事情哈。 OK， 好，我们现在看，首先看三到六节，三到六节是对应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讲什么呢？愚昧人是怎样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愚昧人。好了，这里看到什么？愚昧人这个，首先看三到六节，三到六节也是一个平行的结构，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去认识一个应对一个愚昧人，管理他，你怎么样管理一个愚昧人呢？好，你看前面啊，然后第三节说什么？辫子是为打马的，辔头是为什么勒驴的，然后形状是为打愚昧人的背的，看见这句话了吗？哈，它跟第六节是对应的哈，第六节是对应的。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说作为一个管理者，作为一个统治者，要善于用管教的手段吗？你不能对什么人都用什么方法，我们叫因材施教哈。OK， 因材施教。鞭子是抽什么的？抽马的嘛，你马一定用鞭子抽，因为马不鞭子抽它不听话。啊，马是要用鞭子来抽的啊，因为它很狂嘛。那个驴呢，就比较笨。那驴笨的话，你不能用鞭子抽它，你要拿什么？啊，你要拿那个辔头嚼环，把它嘴巴怎么样，给弄起来，然后拉住它，然后拉它的鼻子。这驴子呢，就那么犟啊，一定要拉它。所以对马怎样，对驴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管教。同样的，你对着一个愚昧人，又愚昧又顽固的人，用什么？ 用刑杖，刑杖就是说是用鞭子，用鞭子去抽他。对于一个这样的人呢，要为他的背，因为这个愚昧人你要抽他的背，当然你不能伤他的脸，他脸坏了打坏了就不好了，一定要打他的背，因为他的背呢会很疼的哈，所以你要用鞭抽他的背。如果对于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需要打他的 OK。 但是对于一个不老是犯错，一错再错，一个地方不停的犯错的人，弟兄姐妹怎么样，你要抽他一下，对你的孩子一样，上你打他一下屁股也行啊，对不对？当然你不要去故意去残害他，是因为他一错再错，这个事情你不打他，他就一直错下去。所以你要懂得去管理呢，对，对于一些员工比较蠢的，你要用什么方式管理这些员工手下，这个又是一个智慧啊。你不能对所有，有的人一打他，他就面子过不去了，因为他知道我错了，下次不会再错了，除非他一错再错，然后你就用这个方式，好不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好了，那下面就来看，你看你怎么样对待愚昧人，怎么样用鞭子抽他，怎么抽，这个讲话要艺术哈。好了，你看这个四节第五节就对应了，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好，你看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句话就是好像有矛盾哦，是不是啊？我以前看说，哎，怎么不明白呀？哎，这个笨蛋，他说话你就不要去跟他一样说他同样的话，这样呢你就跟他就差不多了，你也是愚蠢的人，对不对？那可是呢，你又要照他的愚昧话去回答他，哎，这个两个就是这个矛盾的嘛，对不对？又不要照他，又要照他，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了，弟兄姐妹。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大智慧。什么大智慧？例如我们对一个不服管教的人他老是跟你争辩，他说上帝能不能够造一块他搬不起的石头，你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呢？如果你跟他一样，哦，是哦，这个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起的石头，他就不是全能的了，对不对？他是全能神，所以他一定能造一块石头又自己搬不起来，然后自相矛盾嘛，你看多聪明的问题呀。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愚蠢的，你知道吧？怎么个愚蠢方法呢？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他就不会造一块自己搬不起的石头，不用说了，这个理由很清楚。一个聪明人那么傻，拿个石头自己搬不起，砸死自己呀！全能，什么叫全能？全能他是知道这个事情不可做而不要做，而不是说我明明知道是全能的还做傻事，他就不是全能的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逻辑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问问题的人其实他就是一个傻瓜，没有人做这个傻事，你不会说把自己绑起来把自己弄死吧？有没有这么傻瓜的傻的人？他挑战上帝的时候这样干，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根本没有逻辑的人。所以这种人怎么样，弟兄姐妹？不要照他的话怎么样回他嘛，你不要理他。你如果没有智慧，哎呀，懒得跟他辩。如果你有智慧，你就可以跟他辩，但是不要从这个角度，要从他的这个角度去回答你的，而不是他的意见，是你怎么样去看待问题的。所以你不要进入他的这个愚蠢的圈套，没必要，因为你没有他那么傻。 OK， 这是这个道理哈。 OK， 如果一个人老是觉得我是专家，我一定要挑战你，我就是很聪明，你不要跟他吵。你跟他一吵呢，你就浪费精力，你的生命很宝贵，不要跟这些 foolish 这些东西去浪费时间，根本没有用，因为太傻了这些东西。你怎么回他呢，弟兄姐妹？要么你就走开，要么你就跟他讲一些你的那些的话题，你怎么看？好了，下面来看怎么看。第五就说要照他的愚昧话回答他，哎，这个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回答你，要不要我就走开，要不要我就回答。我怎么回答呢？我就照着你的愚昧话来回答你。怎么回答？你自己会不会造一块石头把自己搬不起来？你不会不会弄个东西压着自己，甚至自己被压死了，你会不会？你就照他这个话回答他嘛，对不对？很聪明嘛。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见证，你看马太福音27:11说什么？说什么呢，弟兄姐妹？然后那个比拉多不是处死耶稣那个罗马的官吗？巡抚吗？省长吗？他要处死耶稣的时候，竟然问耶稣一个问题。为什么问题？他说：“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请问耶稣怎么回答？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照他的愚昧话怎么样回答他？你不要跟他一样见识，你自己做决定吧。你说的对，就是你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我问你，为什么你要问我呢？就是拿那个话丢给他，让他自己回答，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记住了，这个智慧非常重要，你要多读圣经，看看耶稣怎么答问题。他很厉害的，他讲出来的话别人都想不到的，就讲出来，然后比拉多就哦，他就没话说了。他甚至最后还问我说，耶稣啊，真理是什么？哎，这个时候耶稣就不回答了。真理是什么？前面耶稣已经告诉他的真理是什么了，他还会反问说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不答你，什么时候该答什么时候不该答，明白这个智慧了吗？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以后面对一些铁人的挑战，要懂得用这种的智慧去应对，那你就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你就是个成功的人，好不好？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来，借愚昧人的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这里给我们一个总结，弟兄姐妹，什么总结？你如果相信愚昧人和顽固人，还以为他提的问题有道理，还把自己的事交给他，还信任他，他讲什么你说哎呀有道理呀，哎，你就像一个托付他做事的那个人一样的，你让愚昧人帮你去寄信，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倒霉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就讲那个人参的，讲人参，然后这个村里面呢，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努力读书，结果考上了大学，结果那个通知书呢，恰好落到谁的身上呢？落到了村支书的手上，拿着他的通知书，就是高考那个录取通知书。结果他的儿子没考上嘛，这个书记的儿子比较笨嘛，考不上嘛，结果他就拿人家那个聪明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改成他儿子的名字，然后让他去什么代替那个人去上大学，有没有这回事？哇，你看那个人对他这个村支书很尊敬的，非常信任这个愚昧人的，结果他就被人家骗了多少年呢？啊，后来就发现他是拿着他的名额去上大学的，冒名顶替。所以弟兄姐妹，你去相信一个这样的愚昧人，你就自断手脚，自受损害。所以这些事情不敢发生的弟兄姐妹，非常悲哀，非常悲哀。也就是说，我们对什么人要相信他，对什么人不要相信他，你应该照着这个方式去处理，弟兄姐妹，啊，是不是？啊，你要明白这些为人，你就不会走那么多无辜的咒诅了。你现在就倒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信这些的愚昧人，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第一点告诉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要去一个愚昧人，像他一样的，要认识他。好了，接下来看。但有的愚昧人口里也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你怎么办呢？啊，接下来你看，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好，你看这个 B 和次 B 部分，就是七到九节对应20到22节。你看，愚昧人是不配拥有真言的，愚昧人也不配多言多语的人，不配去当和平使者去劝架的，不适合做调解官。OK， 好，这两个对应。好，七到九节我们首先看，其实这是一个交叉结构，第八节是它的中心。好了，我们说第七节说瘸子的脚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瘸腿了，他两个腿都废掉了，怎么样掉在那里。同样的，真言在一个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什么叫真言？第二姐妹，真言就是说隐藏的比喻，或者叫诗歌，或者叫格言，或者叫金玉良言，就是那个话讲出来很有道理的，能够对人有启发的一些的言语，我们叫很好的谚语，很好的民间的这些的智慧哈。然后你可以说，如果一个愚昧人 foolish， 他口里面也讲唐诗三百首，他口里面也讲很多的人生格言、名人名言，哇，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弟兄姐妹，在他口里没用，他们就等于这个是残废的人，两条腿已经什么？没用了，就像你这两条腿就是动不动晃啊晃晃啊晃，其实就不能帮他走路，明白的意思吗？不能帮他。好，对应在第九节，他说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是这个荆棘刺入醉汉的手， 如果一个人讲真言，他讲出来就像是一个荆棘刺入一个喝醉酒的人，他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嘛，因为他你讲完了，我跟你讲一句，讲一句唐诗，他念完了唐诗。例如我们见了一个女朋友，以前我们追女朋友嘛，写信嘛，写情诗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不会写，就请别人代写，来帮我写一份情书。哇，那个人的文笔很好啊，对不对？来，你帮我写，他写好我就抄上，哇，我就寄给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觉得，哇，你写的诗真太美了，大儿子这，我都流泪了，很感动啊，怎么怎么样？你跟我讲讲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人就是说，他不是真正的用他的能力去爱你，他是拿别人的假的东西去代替他去爱你。那你不能识破他，你还是上他当，结果嫁给他了，后悔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被他追到了，好后悔啊。也就是说这个真言呢，在这些愚昧人的口中简直就是什么啊，就是多余的。好，你看第八节说，将尊荣给愚昧人，就好像把石子包在鸡弦里。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些尊荣，把成功，把这个交给他，让一个愚昧人去管你，让你嫁给一个愚昧人，让他成为你的丈夫，哇，这就麻烦了。就像一个石头包在鸡弦里，就这个石头呢，就是它有个鸡弦像发射的那个东西哈，它你那个石头包在那个布上，然后拉皮筋就射出去那种的哈。你如果把那个石头绑在那个皮筋那个包住，把它绑起来，你射不出去，它会怎么样？它会反弹，对不对？你一射，砰通就打自己，你知道吗？就把你脑袋给打一个包，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说你将这个地位成功给一个愚昧人，你的结果就像是扔这个石头一样，打死自己，你知道吗？打死自己。好，求主帮助我们。愚昧人和传舌的人根本就不配被人尊重，不配。好，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读圣经，我圣经很熟啊，然后出去给别人去传福音，他说，哎呀，经上帝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你看你信耶稣就得永生吗？结果人家都嘲笑我，你信什么耶稣啊，我看你这个行为也是跟我一样的，你跟我讲耶稣，你自己都照样骂娘的，对不对？你照样发脾气的，你那性格根本对人就是天天是小里小气的，自私的要死，还让我信耶稣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这个愚昧人，你虽然有这种好的东西给别人，可是你没有用啊，就像是你嘴巴里面拿着真言，拿着福音，你空就像个腿一样的没有用，就像一个荆棘车刺在那里，刺我没有感觉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自己有地位，那这样的话呢，你自己打自己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出来，我们不千万不要只是嘴巴子会说，我们一定要向别人怎么样展现我们这个是德配位，而不是德不配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哈，求主帮助我们。想象我们这几年都做了什么，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新年了嘛，快过去了，马上就 Happy New Year 了。那你前面一年23年你做了什么？你23年能不能够这有成功的地方，是真正的不是德不配位的，而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哈。所以因为呢，我们口里面所说的，例如我信了耶稣了，我受了洗了，我要好的见证，不能总是说话不算话的哈，这样就不好了哈。求主帮助我们，好吧 ？OK， 好，对应下来看，有一个就是跟这个传舌人，就是嘴巴多的人，其实跟这愚昧人差不多哈。你看20到22节说，火缺了柴就会熄灭，无人传舌，真静便止息。21节啊，就是中间的部分，我们先看22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心那个心里面哈。好，这两节告诉我们，20到22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同样的是一个交叉结构，就好像是火没有柴的话，就会怎么样？会熄灭。没有人对别人去传舌，传舌这个字就是窃窃私语，背后毁谤，造谣重伤。然后东家长西家短，非常的带来一些的这些传话，这样不好。这就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对人去讲一套做一套，又可以使这个争执和战争停下来。 你看为什么现在巴勒斯坦和这个以色列停不下来，为什么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打仗啊停不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嘛，就他们怎么样，就是他们这个有人加财嘛，是不是？有人天什么火上浇油嘛，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有些愚昧人在背后搞事嘛，愚蠢的人嘛，是不是？我不说谁，但是就有人在背后搅事，所以这个战争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最后就不能够和平，甚至联合国要做决定了都有人投反对票的啊，是不是？一票否决，是不是？你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了吗？我不讲谁，大家都知道啊，这就是背后造谣重伤所带来的，不能带来和平。所以传舌的人呢，就是那些人的话中的谣言呢，就像美食，就像狼吞虎咽很吸引人的食物，一看就想吃。我们看到八卦，我们看到有人讲别人怎么样了，这个明星怎么样了，那个人怎么样了，哇，这个又倒霉了，哇，那个人又走运了，然后我们就在往里面就拼命的就哇，好好吃啊，来吃吃吃，吃的肥肥的，肥头大耳，知道吗？其实他就很喜欢，早就放在肚子里面，在那里存起来了，肥肥肥的肚子。潜意识里面，灵魂的深处，人的本性就非常喜欢这些的八卦，这些的传舌，这些窃窃私语。如果我跟你说，哎，我有这个事情告诉你啊，是不是？哦，好，那种反应就，哎，我要吃，我要吃。这是人的本性，从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被造的，他就开始传舌，传到我们今天，这就是本性。每个小孩子都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很可怕的，它不能制造和平，它只能带来混乱。所以这个二十一节说，这样的人怎么调解矛盾呢？一个为纷争争吵爱斗爱闹的人，爱看八卦的人，这个为他发光发热，为他很多的那些的喜好的，怎么能让仔细争吵呢？不但帮不上忙啊，甚至火上加柴啊，火上加柴啊，弟兄姐妹。好了，那怎么办？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疯狂？来看，为什么这么疯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好，中间你看这个十节到十一节对应是八到十九节，愚昧人是这么疯狂的，疯子，什么叫疯子？来看，你看这个讲到，故愚昧人与故过路人的都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愚昧人愚妄行事，行了又行，就像狗一样的，吃了之后就吐，吐了之后又吃。哈，这个狗就是大家要看看，去研究一下这个狗的习性哈。狗的习性就是说，吐出去了，然后自己又把它吃进去，吃进去了又把它吐出去，然后又吃进去，就是这样的哈。啊，反正就是吃自己呕吐的东西。所以你雇佣一个愚顽的人、愚昧的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你的国家、你的社会、你的公司、你的单位、你的家庭，如果雇佣一个愚顽人，雇佣一个过路人。过路人就是很陌生的 stranger， 我很陌生，我不知道啊。路边，哎，过来，来我家做家长。哎，路边啊，来过来，来我家当总经理，当 CEO， 来过来，过来当我们总统，当我们的主席。哇，完了啊！这些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德行，你就把他请回去，雇佣他，给他钱。He who hire a fool or any passerby， 雇佣这样的人呢、啊，弟兄姐妹。这些人就像一个工匠手，把所有人拿个剑在背后放冷箭，所有人都被他射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因为愚顽的人他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像狗一样，错了又错，然后呢吃了又吃啊，道歉了又犯，不断的在那里打转转。俗话说的真不错啊，啊，这个彼得后书，连彼得都说啊，彼得说什么？你看彼得说啊，这个啊，彼得后书二十一节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道，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用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做了基督徒了，受了洗了，我们不能背叛自己的信仰，我们不能说，哎呀，今天我又觉得佛教好，后天我又说道教还可以，但是后天的伊斯兰教还可以，啊，这样的话就我们会越来越蠢。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去研究它，研究透了就相信它，好好的去在它里面去生长，啊，去变成个聪明人，管理好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哈，千万不要啊，你像一个狗一样的，你知道狗的特性就是说，它会忘记自己所呕吐出来的，因为它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就会怎么样？就会呕吐，它是自然的反应。但它吐出之后走了老远了，结果它回来再过去的时候，就发现，哎，这是谁的？啊，然后又把它吃进去，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说狗改不了吃屎。这个问题是你无论把它当宠物狗一样去培养，你把它放到街上去，它照样吃那些东西，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你改变不了的嘛，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本性，这就是疯子。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些人是想什么人呢？就像抛着火把的人，弟兄姐妹，疯狂啊，非常疯狂，把火把到处乱点。你知道他把火把扔到你家里去，把你家烧了，还跟你开玩笑。啊 ，I was only joking。我只是一个的什么玩笑啊，你知道吗？他点火把你家给烧了，他玩火玩的你家里都烧光了，烧着了，头发都烧得没了，然后他跟你说，哎呀，开个玩笑啦，哎呀，你这么认真，你这个人呢，开玩笑都开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哇，这些人真的是很厉害的，很拽的，知道吧？啊，明明是你让人家受伤害了，他还像个疯子一样的跟你交朋友。哎呀，不要计较，你这个朋友真不够朋友，这烧一下烂了，弄点钱损失一点东西，怎么就这里的面子都不给呢？对不对？啊，开个玩笑开不起啊，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跟他交往啊，听见没？他是一个疯子啊，你知道吗？ crazy 知道吧？啊，这是一个疯子。你看十八世就是说他欺压朋友，欺压邻舍，欺压同伴，说我这就是开个玩笑啊，这种人呢、啊，就像是往你立，把火把扔到你家里，把你的家烧着了，然后你逃出去了，他还拿一个箭把你射的射半死，然后呢，射完半死之后还不要紧，我拿了把刀把你给砍死，你躲得过吗？弟兄姐妹，躲不过呀，好倒霉啊，这就是无故的咒诅啊，你交这样的朋友，你最终就是进入咒诅，你倒霉，好不好？好，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过这一关哦。啊，不然的话就，而且这种人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们看下面，这种人往往会非常的自以为是。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开你玩笑，这样无情呢？这样麻木呢？因为这是愚昧，天生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本性哈。你看十二节对应十七节，他说什么？十二节说，你见到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哦，啊，更有希望。好，对应下来看这个十七节，又冲动，哎呀，不但这样很聪明啊，还爱管闲事。十七节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净的增进，就好像人揪住狗耳朵。狗耳朵，哇，太形象了，这个图画太形象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就是说啊，他有些比他愚蠢的人，可能还比他更加的聪明。就是那些疯比他还傻的人，可能就比他更聪明。他自以为有聪明，其实就是比那些蠢人还要蠢，你明白意思吗？最蠢的人还蠢啊！然后这些有智慧的人呢，经过一个地方，他看到别人在打架，他看到别人在吵架，就去看热闹。哎呀，这发生什么事？哎呀，我来看看啊！一进去管闲事哦，闲人马大姐，哎，天天说你家什么事啊？人家说什么事啊？啊，他进去。凑进去，然后一把抓住他，进入这个冲突里面，一把抓住，结果他抓住的是狗耳朵哦，狗咬狗什么一嘴毛啊，最终就是说狗和狗吵架，他自己也进入狗群里面一起吵，一堆狗，知道吗？狗和狗你拉狗吵架是傻子啊，狗吵架你不要上前啊，两个人吵得半死打架了，那种丈夫打妻子，妻子打丈夫，抓住啊你啊，你跑到家里说，哎，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来拉架，夫妻两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跑到人家家里，夫妻两个打架，你上去你傻呀？啊，哇，我们要有聪明，要有智慧，千万有时候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家里的事情你不要先看看，不要过路就开始介入啊，过路就，哎呦，我很正义，我有聪明，我很聪明，所以管闲事。千万不要管闲事，就会惹祸，管闲事一定会惹祸，好吧？啊，因为他们为什么喜欢管闲事呢？弟兄姐妹，懒呢、啊、其实爱管闲事的人很懒的、啊、没事干的、啊、天天管闲事啊，有的是时间。好了，你看十三节说， 啊，懒惰人自以为很聪明哦。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来，懒惰人说，稻草有母狮，结成有壮狮。对下来，十六节说，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所以一个真正愚昧的人的特点最深处的地方是什么？是懒，懒惰。哇，懒惰弟兄姐妹，其实懒惰人不是真的懒啊，他是没有目标，没有人生，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懒。懒惰人就分几种，那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愚昧之所以愚昧，就是他们骨子里面就是对一个事情喜欢拖延，对一个事情喜欢管闲事，说三道四，花一些不该花的时间，叫懒。该管的事不管，不管管的事管一大堆，然后呢喜欢好为人师啊，根本就不管好自己，什么都自己不好好学习，这个事情也不研究，也不调查，也不取证，然后他就去管。这就是一个懒惰的人呢、啊、弟兄姐妹，他们的哲学是这样的，他会吓唬你。首先呢，他害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道路上啊，那个路上啊，啊，这件事情上面呀、啊、有一个吼叫的狮子，哦，狮子在那叫。其实弟兄姐妹，这个狮子是被里面绑住的狮子，是叫而已。可是他就说，哎呀，道上有猛狮，声音很大呀，吼吼得很可怕呀，啊，然后呢他说在街上，大街广场上有一个壮狮，那个壮狮呢就是很雄壮的啊，他说你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去走那条路啊，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他是他的哲学，他觉得呢这个狮子，其实这里一个狮子指向两个，就是这个魔鬼呢就是一个被主耶稣已经打倒的牵住的狮子，不会来害你，你不要怕。还有那个壮狮，那个壮狮那个很雄的那个狮，他已经成为耶稣被他捉住了赶出去了，那个房子不是属于他的了，可是他还是占有那个房子，就这个意思哈。好了，那智慧人劝他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怎么样，他有他的哲学，他有他的猜测，他有他的考量，所以呢他有一个地方是惧怕，自以为有聪明，所以他会拿一个箴言格言来说，哎，你看我尊信奉这个啊，什么人要自私，鸟为食亡，什么人为钱死，鸟为食亡，他会讲这些话啊，这些话。然后接下来的对应是说，其实呢重要的是懒惰人看自己，这句话里面代表说他会比所有的人，七个人，七个有智慧的人，七个就代表所有的人都聪明，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所有人都没他聪明。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智慧人劝他说他不听，愚昧人看见自己觉得比七个所有的更有智慧的能力成功的人士更成功，他觉得自己是完全的，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对不对？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所以懒惰人最高的境界是什么？他们稍微改变一点都很难，所以他们懒到什么程度？来看最后十四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躺在床上也是如此。一起来念十五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回撤回，也觉得哇是一很累很累的事情。哇，弟兄姐妹，这个懒惰的人 sluggard， sluggard 什么意思呢？躺在睡椅上，躺在床上，就像是一个门在他的门轴里面，那个门顶多转什么180度，有没有可能180-190度差不多，门只能转动一点点，范围很小，叫原地打转。啊，懒惰人是这个程度，懒到什么程度？就这个门在原地打转，这叫懒啊。然后更夸张的是什么？下面说，懒惰人把他的手放在盘子里面，想吃东西都懒得收回来，就是他的手已经放在盘子上了。Buries his hand in the dish.He is too lazy to bring it back to his mouth. 你看到这个意思了没有？就盘子里面他已经拿到食物了，他不吃，我懒，你知道吗？我懒，就是说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沉迷于一样东西，听不进人家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吃东西都不想吃。打个比方，一个人玩游戏的时候，他是不是像那个躺在床上的人不想翻呢？今天很多的孩子大人包括大人在床上看手机， 对，我在那里看到，你知道吗？我看到以前呢，我那个妈妈还没有那么她看圣经，现在她有手机了，她天天啊这样，啊就是在那里刮刮刷那些短视频，哎呦，就在那里保持一个姿势，可以几个小时不动哦。我的妈呀，你要动一动啊，不动。哎呀，我还看到那个车那个火车上地铁里面坐了满满的那些人，找不到位置坐在地上，在那干什么？刷。然后突然之间，哦，到站了，啊，就我说到站了，下车呀。哎，算了，刷。哎呦，笑死我了，我真的会被他笑死啊！就是你催他下车，他不下来，就烦都过了。啊，不管他。我还想看一看，这个地步哦，懒成这样哦，啊，哇，你说你面对这样的世界，面对这样的人，全都在刷这些东西，你看到他们有多么可怕吗？就是给他牛奶吃，给他面包吃，他也会饿死啊。你现在孩子喽，你如果抢他的手机，他就要了他命一样，他会反过来拿刀杀你的。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就像以前吸毒一样的，躺在床上不动。伸手说：“奶奶，我不吃。”他说：“我来喂你。”喂就不吃，不吃，不吃，啊，就是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人就废了。这样的人就真的是愚蠢的人 ，foolish。弟兄姐妹，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极度的这种的啊愚昧，极度的懒，懒的最高境界，连饿死都算是。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代你怎么办？我问你这个时代怎么办？所以我们再次最后来总结一下，我认识一下他的高潮，就是在23-28节。其实呢，很多时候就是嘴巴子常常的就是顽固的要死，顽固的要死。求主帮助我们哈，认识这些玩弄舌头的人，无故的咒诅就是因为人的舌头，人的心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不愿意改变了。好了，愚昧的人有火热的嘴巴，嘴巴子呱呱呱呱叫，和一颗邪恶的遭灾祸的心，就受咒诅的心，嘴巴多嘴，心都是无缘的咒诅。外表看来很有用，一个银器，你看说它像一个银器，但是却是个银渣包的一个的瓦器。银渣就是说那个银子，你不是纯银子，是渣，你随便敲一下外面破了，对，里面瓦器也破了，就是个好看的摆设，根本就是不值得你去花费。 OK， 不是有贵重的，用银子包的这个瓦器根本没有价值，根本就是不值得，德不配位。你要知道，一个总统一个总理，哪怕他们是怎么样做到最高位最有钱，继承他第二代富二代，他还是一个烂菜叶叶，是不是？永远是一个吃货。好了， B 和 B 就像包银渣的瓦器，就像那个恨别人的嘴巴打扮自己，他心里面都是瓦器，说的全部是欺骗，一破裂就显出他的本性，一各种交易里面请人吃饭来，各种的陷阱自己就陷入里面，他拿石头想压别人，他滚石头结果把自己压得半死，这代人叫自讨苦吃，自己受咒诅。当你识破的时候，你看 C 跟 C， 他用甜言蜜语，你不要信他，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事。26节说，他是用诡诈滋养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会在会中显露。即使他声音很有魅力，非常的讨人喜欢，会说能说会道，对人有恩有情，也常常说一些很动听的话，但是你不要信他，对不对？不要信，不要一直去信他。这样的愚昧人呢，怎么样？被揭露的时候，他就进入咒诅。啊，当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听见这个牧师在讲这个圣经，讲的时候呢，他如果听进去了，他就好了；他听不进，他就开始怀恨在心。他说：“这个牧师又骂我啊！”他说了那套都在骂我啊！然后他就开始怎么样，露出他的本相，他就走，或者是离开，或者是愿意停下来感谢神，看他怎么选择。所以这样愚昧的人怎么样？被人揭穿之后，他就恨他。28节说：“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亵昧的口败坏人的事。”所以这些愚昧的人、懒惰的人，听见之后，他就恨 那些怎么样他所压迫的人。他欺负别人，他不但欺负别人，他还恨那些他压迫的人。哎呀，这些愚昧人特别恨那些他所怎么讨厌的人啊！他欺负别人不要紧，他还要不断的欺负别人，就是这个德性啊。所以呢，这样的阿谀奉承的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样？自己挖坑自己跳。好了，最后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罗马书12: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感谢主，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信靠的这位主耶稣降生在世上的时候，他非常的勤劳，他从小就喜欢好好读神的话语，他经常去做到很多的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主耶稣非常的正直，非常的勤劳，非常的谦卑，他不断的追求上进啊，他绝不多嘴多舌。圣经里面呢，以赛亚书42说，压伤的芦苇他都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都不熄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公平得胜。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受压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也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像这些愚昧人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身边社区里面、家里面、教会、国家，我们有很多身边的愚昧人，你怎么样去应对他？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子，你作为一个信耶稣之后成为上帝的儿女、王位的继承者，我们应该怎样去管理周围的愚昧人呢？我们应该怎样去远离这些人呢？旧约里面记载了好多君王，好的君王非常少。你知道犹大8个是好的君王，其他都是坏君王。就是说包括大卫的后代都是有很多坏的王，好王很少。所以呢，我们说那些坏王他们是受咒诅的，经常被神的打，经常被人欺压，被别人掳来掳去，被别人消灭，又亡国啊，然后自己倒霉。所以这些王的结局是接踵而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3:10-17，因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要说诡诈的话。所以第一，管好你的嘴巴。第二呢，你要离恶行善，一心追求和睦。所以要努力追赶，做一个勤劳的人，不要老是自私啊。因神的眼睛看顾义人，主的耳会听见我们的祷告，但是恶人神就向他变脸，把咒诅临到他身上，无故的咒诅、无缘无故的咒诅都会加给他。 OK， 我们却不要这样，我们要热心行善，就不怕别人害我们，我们不要怕，我们只要做好事，对不对？所以心里尊主为大，存着无愧的良心，何事上被毁谤，何事上我们就怎么样，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自觉羞愧啊，不要跟他们吵。好，一起念一下，来，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咒诅，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燕子翻飞，无论是那些雀鸟啊飞来飞去，记住，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在神的手中，他会看顾我们。只要我们什么，不要接近愚昧人，不要做愚昧人，只要我们怎么样，不要去做懒惰人，只要我们怎么样，不要多嘴多舌，这三个记住了，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在神面前的哈，一个真正成功的好一个人。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大家来打开诗歌本啊，212首。好，所以呢，真的我们千万不要啊，做一个的这样一个的愚昧人的三种形式。其实一个愚昧人呢，就是因为顽固啊，愚昧人就是因为呢常常的怎么样懒惰，也听不进人家的教导哈啊，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还有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啊要学会怎么样，我们要学会来到神的面前哈，来好好的依靠他啊，做一个勤劳的人，努力追求的人，好吧啊，千万要管好自己的口舌，只要咒诅不可祝福啊，就只要咒诅不可咒诅OK 啊，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OK 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一定要祝福， 千万不要有任何咒诅的话。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吧，来。麻雀往来燕子翻飞，无辜咒诅必不临到你，尊心皆命祝福追随，悲戚履历咒诅追随。恨神的人，恨神的人最悲最讨，自负己知直到三世代，爱神的人恩惠慈爱，子子孙孙直到千代。主啊，我承认我的罪，主啊，赦免我列祖的罪孽，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咒诅，为你荣耀的宝座和荣耀的十字架，耶稣，耶稣，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拥抱血洗净我的罪，耶稣，求你用爱充满我的心，为你润我身上的旨意。只要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逼迫我的，我要祝福，奉主的名。却给我真祝福。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所有的咒诅，所以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迷信，做世上的一切若不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允许，没有任何的人来害我们。所以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壮胆。在这世上有很多的疾病瘟疫，有很多的恶人在我们身边陷害我们，侮辱我们，嘲笑我们，我们都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他们，胜过他们背后那个王，就是世界的王撒旦魔鬼，他不可能再控制我们。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宝血的下面被遮盖，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人，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主啊，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从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不再惧怕，我们也不要再去做愚昧人，我们要远离愚昧的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愚昧，也让我们不要乱说话，多嘴多舌，节制我们的舌头。同样，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勤劳的人，殷勤的人，不要偷懒，只要神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就努力的想信用的做好。谢谢主，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更多的来赞美你，来服侍你，愿你悦纳我们新年的祷告。感谢神，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